呢家弟兄姊妹平安，愿神在疫情当中保守大家都有身心灵的健康。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个严重的疫情对经济对民生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间封城封关禁足令社交距离也都带来全球对于精神心理健康的一个极度关注，甚至乎有些学者讲到就说认为可能会引发一场精神疾病的海啸。任何人如果在长期的情绪上的困扰或者是苦恼甚至乎情绪失调出现了一些忧郁忧虑恐慌等等这个情况，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会引致到我们身心灵的一些疾病。而更加可惜就是在疫情当中我都曾经听过一些年轻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身亡。所以世卫组织总干事彭德赛博士说，良好的精神心理健康绝对是整体健康和幸福的一个基础。在今早读那段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记载到以利亚先知他的情绪曾经一度大受干扰，他走到罗藤树下甚至乎向神来求死。到底以利亚先知怎样来到走出这个情绪的幽谷呢？在今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五方面非常之好的信息值得我们了解的。第一方面我们要走出情绪幽谷，我们首先要了解情绪的根源。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在这里讲到，他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的降罚于我。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牵动以利亚先知的一个主要的情绪的根源，就是他当时他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皇后耶洗别要来到去取他的性命，而当先知以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的情绪就大大受到干扰。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先知当时在加密山上面他靠着神的能力一个人来到去面对450个的巴力的先知，神垂听了先知以利亚的祷告，使他能够胜过这些假先知所以当时先知的情绪是非常之兴奋的，是非常之高涨的即是他满以为在加密山事件之后以色列人就远离偶像就会专心的了敬拜耶和华所以当时在加密山上面他的情绪是非常之兴奋，但想不到当他知道耶洗别这个消息，他说我要取你的性命像你取那些人性命一样。当先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的情绪就很明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圣经记载到他走到罗藤树下内心充满了挫折彷徨无力无助孤单恐慌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表露无遗，甚至乎有厌世的这个这样的念头。他在罗藤树下向神来到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先知的经历告诉我们情绪的发生必定有原因的即是我们要明白情绪发动的那个缘由，才可以对症下药来到去纾解负面的情绪。任何情绪的发生往往都离不开同人和同事的关系， 当神未呼召我做传道人之前，我是一间情绪问题的特殊学校里面教书。作为一个老师呢，要教导一班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其实所面对的挑战是相当大。首先呢，我自己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才可以来到帮助这些学生来到去健康的成长。而更加重要就是我要了解这些学生产生情绪问题背后那个的原因，然后先正有效的来到去帮助他们。而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觉到很多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小缺乏了父亲和母亲的爱，而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呢，从来没有感受到和经历过被爱和被关怀。相反来讲，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被忽略、被拒绝、被责骂，而没有半点的欣赏和没有半点的称赞。以至这些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都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而同人相处方面亦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些学生的背景的时候，我就求主真的给我多点的爱心。我记得当时我教书，我在我的办公室的书台上面有一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其中一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了得。我求主给我多点的爱心，多点的忍耐宽恕的心，来到去教导这些有情绪问题的学生，来到在他们生命当中去肯定他们在神面前那个的价值，来到多欣赏他们的长处，多称赞他们的成就，来到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一些正面的情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面对情绪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情绪产生那个的根源，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来到纾解这些负面的情绪。现代人研究有关于情绪管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都认同圣经这个处理情绪的方法。而早在苏格拉底的时候，即他已经讲了一句名言，他要认识自己，即这个是人掌握自己情感最重要的一个情绪智商。而去到九十年代，一些的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约翰梅尔、丹尼尔高曼等等，这些他们提出情绪智商这个的观念或者理论的时候，他们都强调就是我们要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面。即是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些情绪 会产生呢？相反来说，一个不认识自己情绪状态的人就会被情绪来牵着鼻子来走。即今天多不多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状况呢？曾经有一个调查问卷，结果就是什么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是很清楚自己的情绪的状况，他会了解到自己的情绪产生的原因在哪里。而三分之二的人回答这份问卷的时候，往往是不明白自己情绪背后产生的原因在哪里，而是受着情绪的困扰。有一本书叫《培养高 EQ 的灵命》，作者是彼得史卡吉罗 Peter Sixgill。 而作者呢，他曾经都是忽略了情感的健康。作者是一个牧师，他在纽约来的牧会，但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呢，都出现了灵性和情感不协调的这些问题，以至到呢他饱受了与神和与自己与家人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而作者呢，他很强调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灵性成熟的时候， 佢冇可能係情緒方面咧係唔成熟嘅，所以咧佢認為咧了解自己嘅情緒嘅根源咧係非常之重要，係同我哋嘅靈性係有密切嘅關係。所以聖經提醒我哋，我哋要走出情緒幽谷。第一，我哋首先要認識自己情緒嘅根源；而第二，我哋要走出情緒幽谷，我哋要憑信得享安寧。列王記上十九章第三節，佢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士巴，將仆人留在那裏。先知以利亞聽到耶洗別這個警告，說要取他性命的時候，他內心就害怕了。所以聖經這裡說到見者光景，即是表達了他一種恐懼的情緒，而英文聖經就將見者光景這幾個字就翻譯做害怕。 Elijah was afraid and ran for his life。 所以當時以利亞惊，他就逃命了。他为什么惊呢？因为当时他看到不利的环境，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皇后耶洗别要追杀他，怎可能不惊呢？所以出于人的本性呢，那个反应呢就走了，逃命。所以才知道当时从迦南最北的耶斯列就走到去最南面的別士巴。所以你看到這幅地圖呢，耶斯列就在中間一路向南落走到去別士巴。而呢亦都走了大概160公里亦都走了一天的路程，走到羅藤樹下大概是20多公里所以你看到先知當時這種恐懼的情緒困擾他的時候努力逃命希望能夠逃離耶洗別那個勢力範圍之外，走了180公里即是這段這麼長逃命的歷程當中，其實反映出先知內心那種情緒是非常之不安的。當時他只是注目在這個環境，他忘記了先前他在加密山上面上帝所行的神跡，他依靠神的大能來到戰勝了450位這些巴力的先知，他忘記了。但是當他再次來到去仰望上帝的時候當他不再注目在這些不利環境的時候，因為注利不利的環境只會增加我們的心中恐懼，但當我們來到注目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来到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即今天任何人都会有情绪，任何人都会在人生里面即会遇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件，即令到我们会很沮丧，令到我们情绪可能会很低落。但弟兄姊妹，以利亚先知的经历提醒我们，即当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忧伤的情绪、恐惧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是看注目在环境上面，即我们要学习了信靠上帝，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即不要让这些负面忧伤的情绪来到去控制我们。大卫他作为一国之君即大权在握，亦都非常之嘅享尽荣华富贵威名远播，但係喺大卫人生里面佢仍然都有忧伤沮丧嘅时刻所以喺诗篇42篇第五节嘅时候记载到大卫佢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佢应当仰望神即大卫喺佢人生里面他亦都有伤心难过忧闷的时刻，但是他了解到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这些消极负面的情绪来去掌管控制他的生命，影响他的生活。他知道在这些忧闷烦躁的日子里面，他应当仰望神。 不是把自己的目光注目在这些困难或者问题上面，而是仰望上帝。我想等一下，这个是我们人生不断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即是信心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人生的风暴，帮助我们能够注目在掌管风暴的这位上帝的身上。所以等姐妹，当在风暴当中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很安稳。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讯息，诗篇就六篇第十一节，他说我倚靠神的时候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以利亚先知他这个经历，当他不再注目在这些不利的环境的时候，当他专心仰望上帝的时候，他就能够享受这种的安宁。第三，我们要走出情绪的幽谷的时候，我们要争取适当的休息。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五第六节，圣经讲到，他说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睡了觉了。有个天使就拍醒他，对他说起来啦，吃东西啦。跟住利亚观看，见到头旁呢旁边呢就有一瓶水同埋有炭火烧嘅饼，然之后呢佢就食咗，然之后又饮咗啦，跟住呢食完之后跟住又再瞓。嗱，先知当时走咗一段好长好长嘅路，嚟到罗藤树下。头先我哋讲过喺耶斯列走到去别士巴係160公里。其实是相当之长的一段路，然后呢又走了一天的路程去到罗藤树下20公里，加起上来180公里。所以当先知躺瞓在罗藤树下的时候呢，他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情绪亦都非常之低落，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又瞓着了。但是神差遣天使将他拍醒，为他预备水，为他预备食物，然之后叫醒佢，让佢咧，嚟到享用呢啲水同埋食物。同时话俾佢听咧，佢话你当走嘅路尚远，所以咧，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八节，跟住咧先知又再起身啦，又再食，又再饮水，然之后咧就靠住呢啲嘅饮食咧，又走咗40昼夜。走到去神的山，这个就是何烈山。由别士巴走到去何烈山大概有370公里，比先前的180公里仲远仲远，是非常非常远的一段的路。所以面对情绪低落的时刻，充分的休息，适量的运动同埋合宜嘅飲食係相當之重要。神面對呢一個灰心失意喺羅藤樹下求死嘅以利亞先知，上帝首先讓佢瞓到個大覺，然之後安排天使俾水佢飲，俾嘢佢食，然之後鼓勵佢再走40昼夜。所以情緒低落嘅時候，即係上帝鼓勵佢做運動、走路。这个运动不单止能够帮助他身体复原，能够舒缓他这些低落的情绪或者困扰他的情绪。所以一个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需要合适的运动，亦都需要有充分的休息，以至到身心灵 有复原的机会。相反来讲，经常失眠只会令到情绪是更加困扰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失眠，而失眠呢亦都使到焦虑的情绪呢是更加强烈。所以合适的休息或者充分的休息是对舒缓情绪的困扰呢是有非常之大的帮助。所以以利亚先知在极度疲倦的情况底下，上帝让他好好的睡觉，以至他能够恢复体力 啊，恢復體力之後，繼續俾嘢佢食，俾嘢俾咗佢飲，然之後繼續走路啊，嚟到舒緩佢呢啲困擾嘅情緒。啊，所以適當嘅飲食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啊，即係人喺情緒困擾嘅情況當中咧，通常會出現兩個嘅極端嘅情況。第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啲人咧會暴飲暴食，嚟到發泄佢心中嘅唔開心啦，呢啲受困擾嘅情緒咧，拼命嘅食嘢，或者咧暫時唔理會嗰啲嘅困難。啊，呢個係一方面嘅極端，但另一方面嘅極端咧就係另外有啲人咧，當佢情緒受困擾嘅時候咧，佢就完全唔想食嘢，你都要逃避現實，厭食。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情緒困擾嘅情況嘅時候，或者我哋唔好暴飲暴食，但亦都唔好嚟到厭食。一個合宜嘅飲食係非常之重要，適量嘅飲食是能够帮助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以致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所以面对情绪低落的时候，充分的休息，适量的运动和饮食都是非常之重要。健康能够使我们判断正确，健康也都使我们情绪能够稳定，健康能够使我们生活的来到积极，健康亦都使我哋乐观嘅进取。第四方面咧，我哋要走出情绪幽谷，我哋要学习与神对话。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佢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呢？上帝问以利亚先知：你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这句说话呢问了两次。第一次呢就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第二次呢就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三节。他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面，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些什么呢？所以当以利亚在何烈山上的时候，神两次问以利亚先知：你在这里做些什么？先知怎样来到回答呢？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和第十四节，先知两次回答都是一样。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先知的回答两次都是一样。而罗马书十一章第二第三节呢，记载先知的经历这样讲，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他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保罗呢在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字控告来到形容以利亚先知当时那个情绪。以利亚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满的情绪呢？当时以利亚先知可能他感受到孤单啦，这种咁嘅痛苦。所以在列王记上两次的回答都是提到他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人，为神你要作见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即是先知他觉得哇，即是其他人都不在这里了，现在只是剩下他一个忠心的为耶和华了作见证。所以不知不觉之间呢，就产生了一种孤单自怜的心态。 所以當人軟弱或者當人被情緒困擾的時候，可能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很孤單很可憐，因為孤單使到我們灰心軟弱，孤單使我們覺得自己不被人了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天在你事奉當中你覺得孤單嗎？你會不會覺得其他人都不太了解你？昔日神怎樣來到去回答以利亞先知這個問題呢？我相信神今天也都同樣的這樣來回答你。神的回答就是，你不是孤單的。在列王記上十九章十八節，他說，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向巴力親嘴。神的回答就是讓以利亞先知俾佢知道呢一種孤單自憐嘅心態係錯嘅。神讓佢知道咧，你唔係孤單嘅，仲有七千人同你一樣，仍然嘅忠心嚟到為上帝嚟作見證，冇妥協，冇向巴力嚟屈膝嘅。所以弟兄姊妹，當你情緒受困擾嘅時候，或者當你情緒低落嘅時候，向神傾訴。好似先知以利亞呢個經歷，神會安咧，神會安慰，神會鼓勵我哋，神會讓我哋知道咧，我哋唔係孤軍作戰嘅，喺我哋身邊仍然有好多忠心侍奉嘅弟兄姊妹，同我哋一齊同心嘅嚟到侍奉神。所以以利亞先知與神對話之後，佢就走出咗呢個負面情緒嘅低谷。因为先知知道不是剩下他一个人，他 不是孤单的，神仍然与他同在的，并且有七千人是没有妥协的，是没有向巴力了屈膝的。所以当先知走出这个情绪幽谷之后，神就继续的大大的来到使用他。所以最后我们要走出情绪幽谷，就要重新的确定使命。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十六节，耶和华对以利沙这样讲，他说你回去啦，你回去大马色，做三件事。第一，你就要高哈薛做阿兰王，然后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高以利沙先知来到接续你。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耶洗别那个警告要取以利亚先知的性命，因着这个不利的环境令到以利亚先知曾经一度失去信心，情绪落在一个低谷的里面，即是他觉得自己不胜于列祖，他觉得自己没用了，他灵性好像在加密山顶一路跌到一个低谷那里，他不觉得自己再有能力来到为神做些什么，所以罗藤树下他求向上帝了求死。但神是慈爱，神安慰抚摸以利亚先知心里的忧伤，神对以利亚没有半点的责备，只有信任、安慰和交托。神藉着交托三项对以色列国有巨大影响的工作来到去给以利亚先知。所以上帝对以利亚先知的侍奉再一次的来肯定，重新的来到确定先知那个使命，差遣他去来到去高立亚兰王、高立以色列王、高立以利沙先知。知这个对以利亚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使他能够脱离这个情绪幽谷， 使他能够看到前景，给他有盼望。所以先前我们都提过，神问以利亚先知两次这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以利亚两次的回答都是一样，但是如果留意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以利亚先知两次回答都是用一个过去式来回答上帝。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说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现在正是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要寻索我命。所以以利亚两次回答都是一样，都是用过去式来回答，显示当显示什么呢？就显示先知当时仍然都是活在一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只顾是回望过去，他看不到前面的曙光。但是当神再一次重新的来到确定先知那个的使命的时候，就将他在情绪低谷当中救拔出来，让他清楚地看到他人生前面的方向，使到先知的人生重燃盼望，不再活在沮丧、自怜、恐慌或者挫折、彷徨、无助、孤单甚至乎厌世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或者以利亚先知这个经历提醒我们，我们要走出情绪的幽谷，那个得来的秘诀，我们不是向后望，我们乃是向上望，我们专心的了信靠上帝，我们向前望，重新确定我们人生的方向，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盼望我们不是活在过往辉煌的历史当中，盼望我们也不是活在过往一些伤痛的回忆里面，盼望今天我们能够领受神给我们这个信息，再一次来到肯定我们未来人生的使命，在我们余下的人生当中，我们怎样可以为上帝活得更加精彩，以至我们的人生是不枉此生的，我们会被上帝来到称赞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所以管理情绪是我们追求圣洁生活的一个实际的表现，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即是我们努力的来到走出这个情绪的幽谷，即是我们不要被这些负面忧伤的情绪来到去限制我们。所以今早以利亚先知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要了解情绪的根源，我们凭信得享宁静，我们争取适当的休息，我们学习与神对话，同埋重新确定我们的使命，先知就能够走出这个幽谷，盼望我们人生亦都是这样。我们同心祈祷。真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今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透过你这个话语，特别是以利亚先知他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你都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亦都会有机会面对情绪的困扰，或者走落在一个情绪的幽谷的当中，但我们多谢你今天你的话语先知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真的走出这个幽谷，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面向前面上帝你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努力的来到去为主来到作工，将荣耀归给神，听我们祈祷感恩，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